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今天会来思想神的永恒，上帝是永恒的。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也非常熟悉这句话。那么我们今天就对上帝的永恒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永恒的，这是上帝他自己借着圣经向人启示出来的，这并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可以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是得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人所看到的一切被造物都不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被造物都不是永恒，甚至天地都会变化，都会老去。那么，但是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知道上帝是永恒呢？这是上帝在圣经当中他自己启示出来，他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上帝是永恒。我们可以来读屏幕上的几处经文，就是上帝他自己借着通过圣经的话语启示出来他自己是永恒的。我们一起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读先来读诗篇的90篇的第二节起。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以赛亚书的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大家会知道有一些字呢，我把它就是字体稍微大一点，然后下面有下划线，所以这些字呢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上帝是永恒并不是我们自己人可以得出的这个结论，可以想象出来，可以推导出来，不是的。那么上帝是永恒是上帝他自己向我们人启示出来他是永恒，通过圣经的话语。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的6章26节，现在我降旨小谕我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灭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我们再来读启示录1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的4章8节，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圣经中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的经文还有很多，上帝向人启示出来他自己是永恒的。那我在这里只是拣选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上帝的永恒。永恒呢我们都非常熟悉，也可能觉得非常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来思想上帝的永恒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万物，那么圣经让我们明确看到的就是天地陆地海洋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包括人，这都是物质。那么创造物质的同时其实时间也诞生了，所以今天的现代物理也告诉我们就是物质和时间是同时诞生，是不可以分的，没有物质的世界也当然就不存在时间了。所以上帝创造万物也包括上帝创造时间。所以我们感谢神哈，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呢我们称宇宙，是不是宇宙？那么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宇宙从来不是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概念或者是空间上的概念，宇是上下左右为宇，这是空间概念哈。那么宙呢古往今来，所以呢就包括时间概念在里面。所以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中文这样来表述，就是上帝创造这不仅是物质的世界空间的世界， 同样上帝也创造时间，那么现代物理也证明就是物质和时间是同时产生的啊，两个是分不开啊，没有物质存在它也不存在时间了啊。那么上帝创造的是时间的主，所以呢上帝就超越时间啊，上帝不在时间之下，上帝是时间之上，但上帝可以进入时间，比如说道成肉身啊，进入到我们的时空当中来，但是上帝呢却不被时空所限制，而我们人是在时间里面的，我们不是超越时间，我们的头脑可以，可能你可以超越，你可以想以古代的事情，你可以想将来的事情啊，但是也仅仅是我们的思维而已，但是我们的生命啊还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思想上帝是时间的创造主，我们就知道开始这个词哈，对于人来说是有意义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对于我们人来说有意义，但对于神来说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圣经启示出来的上帝是什么时候拣选世人呢？就是拣选得救的人呢，创世以先。创世以先也就是在世界还没有，在宇宙还没有，在时间空间都没有之前，上帝就拣选了。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拣选呢？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一个时刻有一个时候，但是对于上帝来说是没有的，没有开始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就是神，他是自有拥有，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啊，他就是。所以这个是并和这个成为形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而只有上帝是一个是，是并啊，就一直是在那里，其他的一切被造物都是形成或者被造的啊，都有一个起点。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说的时候，所以说讲的一些话，比如说他说亚伯拉罕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他啊，就有主耶稣，然后甚至就是大卫都称耶稣是主啊，就是大卫对我主说啊，那个主是指的主耶稣，是指耶稣。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在人的这个时空概念当中，耶稣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降生呢，应该还没有啊。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啊，尤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就啊说耶稣是疯狂的，是癫狂的。但是正因为耶稣讲这样的话，就证明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时间的主人啊，他超越时间，他不在时间之下，他可以进入时间，但是他却不被时空所限制。所以我们明白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正因为耶稣讲的那些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很疯狂的话，正恰恰因为这些话证明耶稣不是从人来的，耶稣是从神来的，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世界的主，他也是时间的主。所以起点对人有意义，对上帝没有意义。那么呢，上帝也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同样也意味着什么呢？不被时间所改变，上帝不被时间所改变。所以这一点呢，其实让我们上次思想上帝的不变的时候已经思想到了，时间会改变一切，是吧？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变心了，变心了，为什么变心？时间让他改变了，内在外在都变了啊！你包括这一切的物质世界，时间让他改变了，包括我们头脑当中的思想概念观念意志都会被时间改变。比如说你20年前相信的东西跟你20年后相信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了啊，你20年前坚持的这个观念判断可能在你20年后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者你2岁的时候跟你80岁的时候肯定就不一样了，所以都被时间所改变了。但神不是这样，因为神他是时间的主人，他不被时间改变。所以这也意味着对上帝来说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东西。因为什么叫新的东西呢？在时间中产生的 啊，上一个时间没有，这一个时间有了，所以我们叫它新的，这是新的，以前没有，现在出现了新的。哎，但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总是被新的东西所影响，啊，新的社交媒体啊，新的科技啊，啊，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是改变我们，思考方式，啊，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思想都被这些新的东西所改变。那神是不变的，所以神，时间的主人意味着他不被时间改变。从前的时间不会改变现在的神，将来的时间不会改变现在的神。那么其实这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或者与在上帝的圣约当中的人，准确的讲啊，在上帝的圣约当中的人，上帝不被时间改变，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极大的安慰。上帝爱他拣选得救的人的那个时刻的你，但是当你真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的改变，哎，但是上帝呢不因为你的改变，上帝的对你的拣选，对你的爱就有所改变啊。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啊，现在人们常说一句话啊，人生不如初见，是吧？人生永远停留在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刻就好了。哎呀，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哎呀，这个多好啊，多好的感受啊，初恋呐、啊，纯洁的爱情呐、啊，就停在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么人们就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叹呢？因为现在呢，现在不好了，对不对？它变了，所以我对他的爱也就变了，啊，我对他的这个感受也都变了，啊，我以前很爱他，我现在可能不爱他了，他以前很爱我，他现在也不爱我了。那么这不仅仅是对方的原因，也可能是我的原因，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所以这就是人生的很多很多的悲剧，我们的愁苦就是这样产生的。但神不会，就像我们的小孩子，如果我们有小孩子，哇，我们现在天天的很多人就是孩子刚小心啊，刚才天天的拍拿到网上去晒，多可爱呀、啊、so cute， 是不是？那有时候孩子到了他的叛逆期，或者到了他不可爱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天天照相拿到网上去炫呢？啊，孩子，穿着很奇怪的衣服，啊，这身上各种奇怪的刺青，你有没有照下来拿到网上去炫呢？你就会翻起十年前的照片看，你就会翻起20年前孩子的照片看，你说哇，那个时候多么可爱呀、啊，现在不可爱了。所以，人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说所谓喜新厌旧，也有人呢常常恋旧，厌新。神不是这样，我们人，你像亚伯拉罕，他有信心高峰的时候，现以撒，是不是？但是过不多久，他又有信心的颠谷，他又撒谎，他不是一次撒谎，他的儿子也撒谎，以撒也撒谎，然后他违背神的心意，啊，他听从他妻子的话去跟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去同房生孩子。他也有信心软弱跌谷的时候，但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拣选，或者对亚伯拉罕生命的计划有没有变？没有变。所以神是永恒，这给我们心里带来极大的安慰。永恒意味着上帝不被时间改变，上帝因为不被时间改变，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在神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神只有现在，永恒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当然不是我们人啊在这里胡思乱想啊，这都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话语。诗篇90篇4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啊。彼得后书3章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回想过往的美好时光，你想，哎呀，那个时候很好很好，但是呢，很多时候你想不起来了，是不是？你记不起来了，啊，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啊，突然梦到很多年前的一个小学同学了，然后，哎呀，但是怎么就想不起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在梦里就想不起来，后来我醒了，我还是在想，他到底叫什么，想不起来，这是人。但神呢？神不是这样。神看千年如一日，也就是说神看1000年之前发生的东西就像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神看一千年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也就是说，上帝看任何在我们人的时间当中发生的事情是同样的真切，同样的清晰。所以上帝没有回忆这件事情，上帝也没有去预想这件事情，因为上帝就是看的，上帝就是看，上帝不用回忆。他看一千年的事情，他也不是把一千年的事情想起来，不是，因为一千年的事情就像今天的事情一样，千年如一日。他是看，而且看的跟今天的事情一样真切。他看一千年后的事情，就像看眼前的事情一样，一样真切。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上帝到底爱我们爱什么，爱我们爱什么。他不仅爱我们创世以前他拣选我们的那个我，他也爱以后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我，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看到我们，他看到我们以后在基督里的样子，活出神儿子的生命，不再犯罪，当然可爱啊。但上帝也看，在创世以前，当上帝拣选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时候，跟上帝看以后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人。所以用很，我记得那个什么卢卡多写过一些，他是一个卢卡多写一些就是福音类的文章啊，但是他写的非常的生动啊，他用一些文学性的语言，然后就是让福音可以普及到很多很多人啊。那他讲一句话很好，就是上帝爱我们什么，上帝最终上帝爱那个在基督里的我，最终爱在基督里的我。那有时候哎呀，那我今天我还在犯罪，我今天还在撒谎，我今天还做很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上帝还爱我吗？上帝还爱，因为上帝不仅看到今天的我，他也看到以后我在基督里的我。我们今天有时候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洗净我们心里的罪，外面的罪，我们歌里这样唱，我们口上这样宣称，那你这样宣称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惭愧啊？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愧疚啊？你心里没有嫉妒吗？你心里没有恨吗？你心里没有贪婪吗？你真的看那些看一些东西，你不想再看第二眼吗？你真的是这样吗？但是上帝不是只看现在的我们，上帝也看将来在基督里的我们。所以上帝而且看得一样真切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所以简单的说，对于神来说呢，他只有现在。一千年前对于上帝来说也是现在，一千年后对于上帝来说也是现在。当然一千我是用一个形容的表达了，那加一万一千万一亿都可以了。所以这其实这些上帝永恒可以给我们带来心中非常非常多的安慰啊，我们不会灰心，不会丧胆啊，不会像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他就出去痛哭，他就不想再见耶稣了。因为当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耶稣不仅看到失败时候的彼得，耶稣也看到以后彼得因着信仰的缘故为主殉道那个时候勇敢的彼得，耶稣都看见了。好，那么上帝呢，他是实时的来看待事物和实时的来行动。具体来说呢，就是上帝干涉历史，上帝干涉现在，上帝干涉将来。对于我们人是这样来看的啊，比如说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降生的那个时刻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上帝介入到人类历史了。那么但是对于神来说，其实就像耶稣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上帝每天都在做事啊，不仅是那一个时刻神在做事，上帝每一天都在做事。不仅是耶稣道成肉身降生那个时刻上帝在做事，而是上帝，耶稣说天父做事直到如今，天父每天都在做事。所以不同的时刻神就是实时的做事。那么呢，就是神也说就是他与假神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的46:9-10，与假神的一个区别。以赛亚书46:9-10，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 时言明未成的事，啊，说我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也就是说，上帝知道从前的事，上帝知道将来的事，而且不仅仅是知道了，上帝就定了，就是这样。上帝当他自己来说他与假神偶像的不同，上帝只提这一点，只提这一点，就是他超越时间，他是时间的主人，只提他的永恒性。啊，当然永恒性里面包括很多了，你说独存呐，你说不变都可以哈。就是当上帝说他与假神的不同，上帝这里专门提出他是时间的主人，从前将来是他都他定了，他不仅仅是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因为是他定的。那么其实假神能不能行一些奇事呢？可以。你像以前那些被掳的那些以色列人呐，他们的妇女啊就去拜那些天后，拜假神偶像。他们拜的时候他们得丰收啊，他们收获庄稼，他们很高兴呐，他说我们拜天后有用啊，啊我们去拜以色列的神，但是我们总是遭灾呀，总是饥荒啊。所以假神能不能去做一些事情？假神可以，偶像可以。那真神与假神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真神他是时间的主人。当然了，上帝在世界当中做事的时候呢，对于我们人来看哈，人看上帝的作为是有先后次序的，但是上帝看是没有的哈。但是人看是有，因为我们人是在时间里嘛，啊，所以有先后次序，也往往就也会有什么呢？啊，所谓因果这个概念，因为堕落了才需要拯救嘛，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了，神才管教嘛，所以这个是有次序的，也是有因为，也是有所以的。因为有人类的堕落，所以后面也才有拯救，也才后面有审判啊。这在我们人看是这样，那么在神看呢，当然它是超越时间的。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在上帝来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补救计划啊。人突然上帝造了一个人啊，看这个人甚好，结果人犯罪了，哎，上帝赶紧拟定一个 Plan B， 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启示出来的。那么在我们人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又从伊甸园到以后新天新地，哇，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上帝看呢，其实就是一个时刻，就是一个时刻。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可以杜绝今天很多很多对上帝的一些错误认识啊，就是上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是把上帝矮化了，矮化就是把上帝矮化了，觉得上帝也经常要亡羊补牢，上帝要经常改变，上帝经常还要自省，哎呀，我以前做的不对，我现在赶紧改。今天甚至有人这样去描述上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圣经启示出来神不是这样的，上帝是永恒。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来谈，那神的永恒跟人的永生到底是什么差别呢？我们有时候在天堂里面，在永恒的天家，那我们不是也有永远的生命吗？那么信耶稣的人信就必定不死，这是耶稣说的，是吧？你信就必定不死啊，那不是也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跟永生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有些人都有这样的观念，他说以后在这个天堂啊，在天家呀，就没有时间概念了啊，不存在时间这个东西了，因为都是永恒了嘛。然后呢，为什么得出这么个结论呢？因为在启示录21章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那城里啊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在那里呢原没有黑夜。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在天家没有黑夜的，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所以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一天24小时，或者是一天白天12小时完事，这种没有，所以就不会一天一天的这样的过。那有些人就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没有时间，那就没有时间了，是不是？我过24小时，我过48小时，没有区别啊，他也没有什么一个白天一个黑夜，也没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就没有时间。但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啊，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么在新天新地添加那个生命果子啊，它每月都结果子，是不是？它还是有时间概念。 啊，这个月那个月，他每个月按时结果子，人摘那个果子树上的树上的果子吃，就是就啊不会有疾病呐、啊。那么，然后在添加的人要干什么呢？唱诗赞美神，对吧？而唱歌这件事情，它一定是在时间里面发生的。你要一句话一句话唱嘛，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唱嘛，它一定是在时间里发生，先有这个这句话，才有下句话，一定是这样嘛。那么天国里有行动啊，讲到人会行走，讲到人啊，就是长老把冠冕放下来哈、啊，放到这个宝座羔羊的宝座下面，这都有行动，而行动的发生一定是有先有后啊。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些所有行动的发生，都是描述得到永生的人、得救的人或者得胜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在添加我们得救的人、得胜的人，基督徒是有永生，但是这个永生不是永恒。这个永生简单的说就是时间的延续，我们还是活在时间里面啊，上一秒钟下一秒钟、啊、还是活在时间里面啊，只不过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在时间里面去行动，我们在时间里面去服侍神。耶稣甚至说啊，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还跟耶稣一起作王掌权的，对不对？要行使权柄的啊，我们还是在时间里面。但是所有这些行动、这些时间、这些东西都是来描述人的，神呢仍然是在永恒。所以永恒跟人的永生是不一样，就是即便是我们以后到天家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仍然是永生，在时间里的永生，时间的无限延长。而上帝呢是永恒，他是超越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永远在时间之下、时间之内，而上帝永远是超越时间，他是时间的主人，他可以进入时间，他可以超越时间。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人永远不可以成为神，永远不可能。上帝是永恒，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是永恒，圣经说人是永生。永神永生跟永恒有本质的差别，永生还在时间里面，时间的延续，所以还是每月那个树上结果子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吃的，你还是要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么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的。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一再的看到，这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异端呢、啊，他都是啊，无论是东方的，无论是西方的，他其实就是在散布这种谬论，就是人可以成为神啊，或者是人跟神可以完全的融合，就是成为一体。其实这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那么在永恒里面，人永远是敬拜神、服侍神的那一方，而神永远是受敬拜、受服侍、受赞美的那一方，这永远是分得很清楚的啊。上帝是永恒，人是永生。那么对于人来说呢，我们今天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可以永远的称颂神、赞美神，这是我们人最大的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神，这不是我们的喜乐，这是魔鬼的谎言，这是魔鬼丢到人心中的谎言。亚当夏娃，然后他们出于自己的私欲，他们就把这个谎言就吃下去了，把这个罪就吃下去了。他说啊，我们要成为神，我们要上帝那个样子。其实这种谎言就像裹上了一个糖衣的一个毒药，在散布在很多很多的异端里面啊，就是哇，我们人有一天可以完全像神。圣经不是这样教导，人最大的喜乐不是说啊，有一天我可以像上帝那个样子，人最大的喜乐就是我可以永永远远的敬拜上帝，这就是我人最大的喜乐啊。所以圣经说，我们就像约伯说，有一天我们要亲眼见他，不像外人，亲眼见我的救赎主，不像外人，这是约伯所盼望的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你看我们啊，什么英雄电影啊、超人电影，很多人喜欢看，我们人总是盼望得到一些就是超越性的东西。人不甘心做人，人不甘心守自己的本位，其实这是堕落，这不是提升，这是堕落啊！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永恒，那么认识到 认识到上帝的永恒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真正认识到上帝的永恒才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安慰哈，心里的安慰。在诗篇九十篇，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摩西到他离世的日子近的时候，摩西写了诗篇九十篇。然后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能不能活到世世代代？我们当然不是啊，上帝是，上帝是永恒。所以上帝，你永远永远是我们的居所。所以摩西心中感到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上帝世世代代会是我的居所，上帝是永恒的。那么接下来摩西说什么呢？第二节摩西仍然是说上帝是永恒，就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说上帝是永恒。然后到后面说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智？首先我们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安慰呢？因为上帝是永恒，他永远做我的居所，我心里有安慰。那我在今天怎么过我地上短暂的日子呢？摩西说人生在地上的日子就是一声叹息嘛，七八十岁嘛，就一声叹息，就是这样。那我怎么样在过地上这个短暂日子呢？我怎么样得到这样的智慧呢？我要先知道上帝是永恒的，我才能求神你指教我怎样数算我在地上的日子，我才能得到真正的人生智慧。所以这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财主和拿撒路的比喻啊。财主在地上啊，他很有钱财，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成功啊，结果离世的时候落到阴间地狱里去啊。那个瘫痪的拿撒路啊，在世上非常的可怜啊。拿撒路这个名字是荣耀神哈，这个名字是荣耀神。哎，但他离世的时候呢，他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耶稣讲这个故事告诉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永恒的事情，我们才能过好今天在地上的日子。你财主为什么一辈子走错路呢？因为财主从来没有思考过永恒的事情。拿撒路他虽然是一个贫穷的乞丐，最后他永恒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好的归宿。为什么？他名字叫荣耀神，他哪怕是个瘫痪的人，他都会要荣耀神啊。那么圣经没有记述拿撒路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圣经只给我们他一个名字。那么所以人怎样能够聪明有智慧的过在地上的日子，人一定要认识到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这就是摩西说的，他摩西先说到神永恒的上帝永远做我的居所，然后摩西说永恒的神呐，你给我智慧，让我在地上过短暂的日子。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安慰。那么奥古斯丁说，如果神在今生就审判罪人，那么神在永恒里还审判谁？如果神在今生就赏赐义人，那么神在永恒里还赏赐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绝对不是把赏赐和审判全部看在今生的，今生一定不会全部发生的，一定不会。如果上帝把赏赐和审判全部就放到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那永恒里去审判谁？永恒里去赏赐谁？而圣经讲了那么多，让我们盼望的是什么？盼望是天上的赏赐，盼望恐惧是什么？恐惧是把灵魂和肉体都灭在地狱里的，那是我们所恐惧的。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也就是说，把我们在地上短暂七八十年的生命夺去的这些力量，有什么好怕的？怕是把我的永恒夺去了，那我要怕它。所以这其实奥古斯丁只是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达。那么奥古斯丁还讲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所以一个对上帝的永恒没有认识的人，他不会这样的来真正的来看到人应该恐惧什么，人应该盼望什么，人的心怀希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罪人他都会有将来，然后呢，每一个圣徒呢，我们也不要把他看错了，他也会有一个过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啊。最后还，这两天刚发生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就是这是神 神的永恒性呢，给我们基督徒带来的一个盼望。因为上帝是永恒，所以上帝拯救我们，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是一个小插曲哈，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就刚过了49岁的生日哈，就快50嘛，刚过49岁生日，然后就她以前教会的一个小姊妹哈，就来恭喜她，哎呀，就说哎恭喜你今天过生日啊。然后因为我们对那个小姊妹就是我了解，她说她一定会说哎呀恭喜你年过半百了，因为喜欢开玩笑嘛，关系很好，喜欢开玩笑嘛，恭喜你年过半百。后来那个说不是的，那小姊妹说什么？恭喜你进入奔六了，进入奔六了。我们正平常人都说哎呀我过生日嘛，巴不得大家都说我哎呀好年轻哦，这么大年纪好年轻哦，什么什么的讲这样的话。但是呢那个因为都是关系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哈，就说就互相开玩笑嘛，然后这个过生日这个姊妹一点也不生气，一点也不介意，就仿佛还看到哇那个多年前在一起的这个小姊妹，她那个调皮啊，那个可爱呀、啊、那个样子，哎还挺高兴的。但是我们试想一下，今天很多的人，他怕听到你说他老，他怕听到你说他奔六了，他怕说哟你都80了，他怕听这样的话。但基督徒不怕，心意更新变化，越来越活成小孩子的样子，奔五奔六奔七奔八又怎样呢？越来越活成小孩子的样子，越来越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上帝是永恒，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喜乐平安的日子。世人许许多多的愁苦，许许多多的忧虑，每一天想着哇，我皱纹越来越多，白头发越来越多啊，头发越来越少，每天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会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没有必要忧虑，没有必要忧虑，我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信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我在今天，我虽然没有好像得到所谓的赏赐啊，没有过上世人所羡慕的那种成功生活，富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的赏赐是在永恒里。那么今天如果我被上帝重重的管教，我经历到人生的一些坎坷，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是我的赏赐在永恒。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圣经启示我们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拯救是关乎到我们永远生命的拯救，是我们灵魂的救恩绝对不是仅仅赐给我们这些地上必然会朽坏的食物或者必然会朽坏的财物。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那存到天上美好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衰残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真正像摩西那样，因为认识到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来向上帝开口祈求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过在地上这短暂的日子，不要虚度我们的光阴，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短暂的日子，每一天能够成为荣耀神、称颂神、歌颂神的日子，让我们在地上短暂的日子，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得到的永恒的救赎、永恒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